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每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就真的觉得时光真是时光如梭，一去不复返。想当年15年前我离开台北的时候，我才只不过是一个35岁的少妇，每一次回来都发现自己越来越靠近欧巴桑的地步。那今天真的是典型的台湾欧巴桑，已经50岁了，时光真是过得很快。但是这15年当中，我没有发现和平有老成凋谢，倒是每一次回来，我都看见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儿女，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共同敬拜、共同服侍。我真的非常高兴，愿神祝福这个教会，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我想最近，假如我们看报纸、看媒体，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很心烦，听到很讨厌的地步。每一天在我们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好像没有一件是好事。假若你看报纸，假若你看电视，你会觉得说，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到了要解体的地步了？我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或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很多的师长长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做人就是要引恶扬善，要把别人的恶放着，然后要张扬别人的善，好叫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善美的事情，善美的事情让它去传播，别人的恶、别人的坏，我们稍微帮它遮盖一下。可是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跟我们听到的，好像跟这个美德、跟这个教导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几个月我在南部，我听到我很多的会友讲说，他们现在日子过得很闲，因为他们已经不看报纸，他们也不看争论的节目，因此嘛吼，他们的心，他们因此嘛就赢哎，耳根清净，因为他们拒绝了媒体。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在这2个月，我真觉得它是一个好消息，看了听了以后，让我沉思很久。这个好消息，我觉得就是报纸上说，这世界第一大富豪比尔盖茨，微软的创办人，他决定说2年后他要退出，全部退出这个微软的决策权，然后呢要把他后半生完全放在他所创办的基金会，要来做公益慈善的事业。那很多人一听说，哦，他要退休，他要捐钱，立刻的反应就是说，他今年几岁？他是不是生病了？这是我们的观念。哎，你不要以为比尔盖茨先生已经到了70老80，想说快要进天堂了，快要见到棺材了，所以呢赶快补做一点公益，好方便他上天堂。报纸上告诉我们说，比尔盖茨先生今年才50岁。紧接着这个好消息过2天，哎，又有一个跟随着这个消息出来的，就是这个第二大富豪，这个巴菲特先生，听说他叫做股神，非常的会投资选股票，赚了很多钱。这个巴菲特先生呢，就在第二天，这个比尔盖茨宣布的第二天，他也同时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布。他说他要捐出他所有财产的85%，分别给5个基金会。然后呢，这个比尔盖茨先生的基金会独得310亿美元。然后这一笔钱加上这2个人他们所贡献的心力跟金钱，足以改变这个事，足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媒体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赚了全世界的钱，现在呢他们要把这个钱拿来改变这个世界。哇，看了真觉得这是这2个月唯一的好消息。那紧跟着这个消息呢，就媒体就开始做文章了。台湾也有很多富豪啊，那台湾的富豪是怎么做公益的呢？过了不久，我就看到这个报纸列了一张表，说这个台湾上市公司，然后台湾的10大富豪，他们在做公益的事情上面是怎么个做法。看了觉得非常的失望，因为呢台湾的富豪的确也做公益，但是呢也成立基金会，但是他们所成立的基金会主要是为了要避税。所以 他们的基金会在做什么事呢？不是用在救急，不是用在教育，不是用在培育，不是用在医院医疗，不是用在关心弱势。他们的基金会主要用在艺术的拍卖，艺术拍卖，买这个艺术品挂在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事业体上，或者是呢，他们办很多的这个活动，譬如邀请大明星、大歌星团体，然后来美其名说是义演。我就不相信说谁去看这个义演不用买票的，因为我自己也去义演看了义演，照样买票，照样是非常贵的。然后呢，用这个义演的名义来提高自己公司的知名度。那这个消息，这两者两个比较，就带给我很多的反省。我就常常在想，我会怎么做？我能够做到像比尔盖茨这样吗？我能够做到像巴菲特这样吗？那也转而一想，信仰要求我们该怎么做？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有三种操练：敬虔的操练，他们认为是敬虔的操练。为了要达到敬虔的地步，必须做这三种功课。我想蔡牧师有讲过，就是祈祷、禁食跟奉献。那在祈祷跟禁食上，蔡牧师都有很精辟的证道。我今天就想要用保罗的观点来看看保罗先生是怎么看这个奉献，怎么教导我们在这个捐献的史上。一般人，假如我们来注意一般人的捐献，它大概有四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就是出于责任跟义务，诶，你能够想到是什么吗？你一定要拿出来，不是你乐意，就是出于责任跟义务的，是什么？纳税呀，对不对？纳税，谁愿意纳税？谁想要纳税？但是你不得不纳。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常开玩笑，他说哦，这个天父上帝，我们的神赏赐万物给我们，对我们真是无微不至的好，他只要求我们奉献十分之一。他说我们的政府说我们是人民的头家，人民的老板，我们的政府说我们是老板，说我们是头家，但是我们的政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告诉我们，你要缴20%，你要缴30%，你要缴40%，你只要一次不缴，你的资金就被冻结，你再不缴，警察就上门来了。所以他说比较之下，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真是宽容多了。纳税缴税，你不是很愿意，但是你不得不拿出来，这也是捐献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捐献是我们民间宗教很流行，就是积功德的心态。这是一般的民间宗教在劝募的时候一般的说法。那这种宗教这种做法，这种劝募，这种捐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不是说对方需要什么，而是我做了这个善行，对我的行善是有积分效果的。我想在台北弟兄姐妹可能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刻，我们在中南部，我们的周围充满着民间宗教的信徒，他们有时候很乐意帮助你，譬如说他们去捐血，那他们很乐意做这件事情。诶，你问他啊，真好，你捐血可以救人，可以做什么？你说不是，我们师父告诉我，每捐一次血，我就积一分，我的点数就累积一分，所以为了使自己的积分升高，他们也拼命的行善。有人形容说，这种行善就很像我们的公教人员。公教人员他们一直很努力的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研讨会，那倒不是说他很认真的参加这个研讨会是能够得到什么新的方式、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他的教学品质，能够提高他的工作品质，是多多的参加，累积了很多的点数，将来我要升迁，我要调动，是很好用的。所以这种积善型的捐献，重点在于我得到了什么利益，而不在于我帮助了什么人，比重是不一样。第三种，我想我们也很熟悉啊，就是为了得到名声，博得版面，上这个报纸媒体。我想这个我们随便想也知道，这种做法是演艺圈 或者是政治人物最常有的捐献的这个动作跟状态。我自己的婆家在南部是开一家小型的精品店，在当地还算有一点名气。那我住在婆家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县议员啊、议员啊、代表或者是他们的太太来买东西。那我就发现说，他们常常买了拿了就走，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过两天我会请司机送钱来。我就想很好，有派头。过两天真的请司机送钱来了，可是呢，他送来的钱是我们跟他讲定的价格的只有五成或六成。因为收钱的是我，我就觉得岂有此理，电话拿起来我马上就要去打了。我公公在旁边帮我把电话按掉，跟我讲说燕桃笨蛋，不准我打。我就觉得岂有此理，我明明跟你讲15000，你怎么送7000来呢？后来我才了解这是不能讲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你讲了不一定有用啊，而且你还会惹来麻烦啊。开这种小商店的最怕这个议员警察代表来跟你找麻烦，所以你不能讲他，就吃下去吧。第二个，你也需要他为你做名声，你也需要他穿你的衣服上版面，然后让你的名气更加的出来。因为隔天就送钱来的隔天，我就看到报纸的地方版说这个议员穿着新的衣服，然后到西罗的孤儿院去探望这些孤儿，然后呢自送这个礼金20000给他们家钱，给他们家产。哇，这个图文并茂，特别是那个人照得非常的漂亮。我就想，政治人物、演艺圈的人，他们的捐献恐怕多少都含有这种心态。那你说，为了责任、义务，因为积善累积自己的行善积分，或者是为了博版面得名声，这三种我觉得也不尽然都不好，因为至少是你拿出来了，而且给了别人，至少是你都拿出来了。并且给了别人。不过我想就我们的信仰而言，神对我们有更高的标准跟榜样。这个标准它是要求说，凡你是乐意的捐资啊，你必须是出于单纯的爱，然后才有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捐献、这个奉献，你是因为爱，因为看见对方的需要，内心受到爱的逼迫，所以你即使伸出援手，你的眼中、你的脑中所想的就是他的需要、他的欠缺，我能够帮助他。而这个榜样，我想就是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3:16怎么说？我想我们都能背。他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先因为爱，不忍心我们沉沦，所以将他的独生子捐出来给了我们。因为爱，不忍心沉沦，不忍心我们灭亡。那你说耶稣基督，那是更好的榜样了。耶稣基督圣经上说怎么样？说他爱世人就爱到底，甚至为他们钉上十字架，流出宝血洗净他们的罪。耶稣爱我们到底，把生命都给了我们。对我们而言，我们大得利益；对耶稣基督而言，他得到什么？所以这是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奉献需要有的标准，需要有的榜样。我们应该是出于甘心乐意，看见对方的需要，没有想到自己的得失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说，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发生了连年的饥荒，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都在困苦当中。那保罗他们就借着四处传福音建立教会， 也传递了这个信息。哎，哥林多教会的人听到了啊，远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他们生活困苦，他们财务困难，他们想到他们的需要，想到我们可以多少补足他们的欠缺，他们就跟保罗讲，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他们有所奉献。那这事已经延宕了一年了，这个愿意的心有了，但是这个愿意的钱，愿意的动作还没有出来。保罗就写这封信，在这个地方提醒他们。保罗先跟他们讲说，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的人，激励了许多人，这个好的，你们的热心让更多的人愿意在这件事上共同付出。他说，你们的热心加上你们无私的爱，愿意付出，这是好的，那么就应该及早预备妥当，才能显出你们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所以信仰里面要求我们，我们假若有所奉献，这个乐意，这个乐意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他讲到说，这个乐意是乐意到什么地步？我们讲乐捐，乐捐，好，然后很多人就把它改成不乐之捐，好像哎，说到捐钱，说到奉献，我们就心有不舍，不太拿得出来。我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哈，牧师，你们每一次都叫人家奉献，你知道那个奉献对我们来讲哦，有多么样的感受吗？哎，我就很想愿闻其详。他说哦，那普通的奉献哦，月献哦，对我们来讲哦，就像蚊子叮一样，有感觉的呢，蚊子叮有感觉的呢。伊讲啊，那是哈特别的奉献，为了整件，为了救灾，为了什么那种特别的奉献？他说，对我们来讲哦，有时候是割肉之痛哦，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是这么想，确实我们是这么想。我们是很愿意，真的想，我想我们都有愿意的心。不过呢，因为这个奉献，这个捐献，对我们困难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很有限。我们很愿意，不过因为这个我们的资源有限，所以呢，这个一算就出来。假若有一个人，他收入四万块钱，那他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开支是4000块，那减掉四万减四千，那他只有剩下36000块，他可以自由的运用。这种减法太简单了，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算数的法，以至于我们心虽然愿意，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心虽然愿意，但是总是在这里左思右想，难以下决定，总在想再严一点，是不是可以少一点？再久一点，是不是会听到远方传来好消息？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渡过难关了。那我呢？心有余而力不用处啊，那真是皆大欢喜。可是保罗在这里，他提供了给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我们认为出去是减法，但是保罗先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提出了完全令我们耳目一新的想法。来看看保罗怎么讲这个捐献。保罗，使徒保罗，他首先说，你拿出来，你自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怎么说呢？他说，你拿出来给别人，就如同在撒种子，你撒出去的种子越多，你将来的收获越多。第六节说的嘛，少种少收，多种多收，这话是可信的。我想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接受了哈，你不种就不能收嘛，你种一点点就收一点点嘛，你种很多就收很多嘛。但是问题就是说，这问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种子从哪里来？我愿意种啊，我愿意撒，可是我这个种子从哪里来？我假若有很多的种子，用不完的种子，我当然拼命撒。我假若种子有限呢？像我们的感觉这样，我们的人生有限，资源有限，我们岂能够多撒呢？我们岂能够多种呢？保罗在这里提醒了我们，种子的来源你不用愁，种子的来源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赏赐你种子在你手中的，就是那供应者天父， 是那万有的神，他供应你，你撒的越多，他供应的你越多。这是保罗在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资源有限，所以谨慎使用，特别是啊，要拿给别人，真是要多多的思量。可是保罗的观念不是这样。保罗说，那供应的天父，那赏赐种子并且使人有粮吃的上帝，必要将多多的种子赏给你们，而且给你们有更多耕种的土地。保罗说，种子不是我们自己拼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假若是我们有限的努力拼来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紧紧的握住它，舍不得给别人。可是保罗的观念不是这样。保罗说，那个种子是从天上来的，赏赐供应的神，愿意你把他所赏赐给你的种子多多的撒出去。哇，这个观念完全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他说，只要你撒出去，他就再加给你。只要你撒出去，他就再加给你。怎么说？他说，他不但是增加你种地的种子，而且让你撒出去的种子有功效，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这是保罗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在捐献在这方面，我们完全不用考虑，因为那赏赐的天父，他会将足够的种子，他渴盼通过我们的手去撒更多的种子给别人，他会把我们撒出去的种子再满满的放在我们生命中，放在我们的手中。因为神盼望通过我们的撒出去，通过我们的付出，通过我们的捐献，能够增添仁义的果。所以反之，假若你把你上帝所赏赐给你的种子紧紧握住，你想这个种子会在你手中怎样呢？我想它还是会漏掉吧，一点一点的漏掉，而且因为你握得太紧，它会发霉，它会不能生长。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给我们的观念是说，我们以为我们资源有限，所以谨慎使用，但是保罗的观念是说，在捐资的方面我们大可放心，因为神乐意通过我们的手结仁义的果子。你可是要把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专长、你的爱多多的撒出去，那加添给你的天父是完全无限的供应。然后第二个，保罗又讲一个新的观念，他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台语的这个翻译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欢喜拿出来的人上帝疼伊，欢喜拿出来的人上帝疼伊，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想我们今日坐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主的门徒，我们都非常的渴盼能够为神所爱，并且享受神在圣经里、在耶稣基督里所要赏赐给我们自由、真理、丰富、平安、喜乐。我想我们都很渴望这样。那我们也常常在问，要怎么做才能够这样？保罗先生，使徒保罗给我们提供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他说，捐得乐意的人，你若欢喜拿出来，你就是上帝所疼。那假若你是神所爱的儿女，你想你所承受的福气是多么的多呢？有一个牧师说，你以为这简单吗？你以为这没有神学价值吗？只要捐钱，只要拿出来给别人，你就为神所爱。他说，这个当中是有很好的神学的意涵。他举例说，他说，我们都怎么样形容我们的天父？他说，我们都知道说，上帝是很慷慨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他厚赐于人，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爱他、信靠他的人。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神是多么的眷顾天地万物，天上的飞鸟、地上的人群，不管是穷人、富人，神是一样的眷顾。然后当你拿出来给别人，出于爱拿出来给别人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行为 就表明你的个性跟你的天赋是一样的，你也像你的天赋一样，有慷慨的个性，有怜悯的个性，有行动的个性。我们想想看，我们做父母的，假如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在好的品德上面跟我们一样，我们的心何等受到安慰，我们多么愿意把更多的留给他，把更多他需要的加给他。所以就这么简单，捐的乐意是神所喜爱的，因为你所表现的个性刚好跟那创造你的上帝他的本质在某一些部分是相同的。然后第三个，保罗还讲到说，假若我们捐的乐意，这个捐的乐意不只是说钱财，其实圣经上对我们的金钱要求的很少，对我们的生命要求的很多。神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的是全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恩赐，他要的是你的人，不只是你的钱。他说你假若捐的乐意拿出来，你所做的是会让神得着荣耀。你能够想象吗？我们这样子看哦，这二十年在台湾，这二十年成长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慈济功德会，我想我们大家对他们都很熟悉。故不论说他们信仰的本质我们赞不赞同，钦不钦佩，但是你看，每当社会有大动荡，每当这二十年来，每当台湾的社会有大动荡，从华航空难，从921地震，从各种的天灾人祸水灾，你就会看到慈济的志工们，他们穿起他们的制服，走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身影就在穿梭在每一个贫病苦疾的同胞当中。他们走出来，他们关怀，他们协助，他们的身影留给台湾的社会多么好的印象。而他们的这些做法也让正言法师在台湾拥有极高的荣誉。假若这些事情是我们在做的，假若这些事情是我们在做的，你想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别人不也是把这些我们的作为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吗？保罗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在这个四节，他说因为假若我们这样做，十三节他说别人会对这样工作的经验来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他们我们这样做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且愿意顺服在这个教导当中。所以有一个让我很痛心的经验，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偶尔来做礼拜，那她的先生从来不来做礼拜。那这个太太有一次拿了一个7万元的奖学金，那因为我们都想说哦，她太太也很高兴的告诉我们说她拿了一个7万元的奖学金，那送给她奖学金的这个单位希望她用在中希望她假若她要捐献的话，就希望他是捐献在宗教团体，然后使用在这个社会急难救助当中。那我们很理所当然的以为说，对呀，我们也是宗教团体，那我们也有固定在帮助一些困难的家庭跟社区的人们。可是后来呢，他的先生呢就很坚持说要把这笔钱捐给慈济。怎么说呢？他先生说，你看人家那个慈济功德会的志工哈，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你只要走到街上去，你都可以看到那志工们哈，穿着制服出来收钱，收每个月的那个奉献，我都没有看过你们牧师出来。假若我们也持定的像慈济的志工们这样子的付出，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时间，不管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能力，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这样毫无保留的爱我们的上，奉献给我们的上帝，奉献给我们的邻人，那我们所做的就真能够荣耀上帝，我们所做的就真能够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信服耶稣， 并且遵照他的旨意来行，我们所做的岂不是能够真的荣耀在天上的父吗？第四个，保罗又讲了，在这个奉献的观念上，他又提到，他说你这个奉献还可以得到什么呢？还可以得到别人为你煮钱代求啊。第十五节他就是这样讲，他们会深深的感谢你，然后切切的纪念你，在主里为你祷告。这以前我看这个耶稣基督讲，他说这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更有福的更有福在哪里？那当然，当我看到这一段圣经，我就完全了解了，果真是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更有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上帝爱你，捐得乐意的人，神是爱他的。第二个是上帝满足，不断地把种加在你手。第三个是你可以，你所做的能够荣耀上帝。是第四个呢，是从人来的，就是你可以得到这个人为你的代祷。你看保罗的书信，他写信给哥林多，写信给以弗所，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都怎么讲？他都说啊，我每一次想到你们，就为你们献上感谢，然后呢，我就想到你们的需要，就想到你们的成长，我就在主前切切的为你们代祷。这是保罗关心哥林多、腓立比、以弗所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他跟他们心连心，不断的在神里面注意他们的发展，然后为他们感谢，为他们代求。保罗说，假若你是这样爱人，对那困苦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你无私的为他奉献，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用你的生命为他奉献，你得到这个人给你的什么呢？你得到这个人给你的就是切切的思念你，然后为你代祷。你想，这是你何等大的福气，有人在为你祷告，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他想念你，纪念你曾经对他伸出援手，纪念你曾经因着主名帮助他、协助他、关怀他。所以他以何为报？他用什么报答你？他用他在主前的祷告报答你，他为你献上感谢，他为你切切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你何等大的福气。当我看到这里，我真的知道施比受更有。我们原本的观念是说，给别人是减法，是亏本，是不划算。这个减法的定义一直根深蒂固在我们脑中。但是就保罗而言，就信仰而言，这是加法，拿出来，捐的乐意拿出来，这是恩典满满的加法定义。最后我们来听主耶稣基督怎么应许我们，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量给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量给上帝，上帝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听见保罗的观念，大大的改变我们对奉献的观念。我们原本以为这是减法，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亏本，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使我们失去的一个行为，但是通过保罗我们知道了，这是恩典满满，主所赐给我们恩典满满的一个行为，一个举动。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凡来到你面前的，你要赐给他们新的生命，不但是新的生命，更是丰富的生命。我想我们假若真的很愿意照使徒保罗的观点顺服主耶稣你的教导，我们就近你在这个世上遵行你的旨意，顺着你的教导来实践，来操练我们所谓的敬虔，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丰富的生命。天父，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和平教会正要准备整建，我们正要平地起高楼，我们正要用我们的捐资，我们正要用我们的奉献，向左邻右舍的人证明说我们爱这个教会，神的灵也在这里激动我们。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好的学习，愿保罗的话语观念改变我们的观念，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愿意有能力这样实践出来，然后我们就经历到你是怎么的爱我们，怎么的加添给我们，然后我们的作为怎么样使你得到荣耀，我们也使那得我们帮助的人在主前纪念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这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